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收复大片国土，白宫国安发言人说乌军进展令人印象深刻；外高加索双牙爆军事冲突；美国邀墨西哥加入半导体计划，规模达数十亿美元；汽油价格下跌，美国八月通货膨胀有望趋缓。联合国报告，全世界有5000万人处于奴隶状态。俄勒冈州野火失控，烧咗华府两倍大的土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从九月初至今，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6000平方公里领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2号表示，乌军行动进展令人印象深刻。根据美国 CNN 报道，柯比表示，目前虽然仲未能确定乌军近期反攻的快速进展是否为重大转折点，但很明显的是，乌军的军事行动报告令人印象深刻。美国目前要做的就是继续提供乌克兰迈向成功时所需要的装备和能力。柯比指出，乌军反攻行动影响俄罗斯人，迫使俄军反击，当然亦迫使俄军放弃已占领的土地，向后撤退。针对目前两军士气对比，柯比认为，即使在俄乌战争初期，俄军士兵之间没有凝聚力，亦没有良好的领导能力，加上士气低落，即使是开战初期在基辅周边的战斗，亦有出现逃兵。至于俄军大举撤退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打击有几大，柯比说，普京现在要向俄罗斯人民掩盖他在乌克兰境内失败的规模和范围时，难度已经越来越高了。在乌克兰全面反攻击溃俄军之际，俄罗斯后院亦起火，外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再度在争议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亦就是纳卡地区爆发冲突。综合外媒报道，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争议纳卡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先违反停火协议。亚塞拜疆国防部表示，几个阵地、避难所和加固据点受到亚美尼亚军队各种口径武器的猛烈炮击，包括迫击炮，已经有人员伤亡及军事基础设施损失。亚美尼亚就表示，密集交火持续中，称由于亚塞拜疆的大规模挑衅爆发冲突，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已经展开相应的反应。亚美尼亚展开多方求助，总理帕希尼扬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控诉亚塞拜疆侵略，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局势。同时，亚美尼亚向联合国安理会与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求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墨西哥访问，美方礼拜一借此机会邀请墨西哥加入一项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促进计划，以同中国竞争。雷蒙多说，目前在中国和台湾，半导体的测试、包装和组装构成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北美就是30亿美元。所以我们对于在墨西哥和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真是感到非常兴奋。雷蒙多告诉媒体，对墨西哥来说，这个机会不单止在生产设施，也在测试、包装和组装上。墨西哥外交部长厄伯拉特欢迎美国提议在半导体产业合作，称这项提议非常慷慨。法新社报道，美墨官员各自助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的能源政策所引发的贸易紧张关系，转而将重点放在微晶片和其他技术方面的合作可能带来的利益。主要拜汽油价格下跌所赐，美国八月通货膨胀可能已经降温，但这个不足以令决策者，尤其是总统拜登满意，因为高昂的物价持续令美国家庭和企业苦不堪言。法新社报道，衡量通胀的主要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八月预料较前一个月下跌， 这个是2020年11月以来首次下跌。美国劳工部预计13号公布最新数据，根据财经媒体市场观察预测，通胀年率亦可能从6月创40年新高的 9.1% 下降到 8%。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能源和食品价格带来冲击，以及中国因疫情封城导致供应链持续混乱等因素推波助澜之下，物价已经多个月居高不下。巴克莱分析师史利兰和希尔表示，风险依然偏向上行，主要因为农产品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关键投入前景不确定，以及在紧张的劳动市场薪酬增长被转嫁。他们预估八月食品价格上升 1%， 住房价格上升 0.6%。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礼拜一公布现代奴隶制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约有5000万人被迫违反意愿工作或者结婚，数字较过去增加。国际劳工组织指出，例如 COVID-19 疫情、武装冲突以及气候变迁等种种危机，导致工作与受教育机会受到前所未有冲击，加剧极端贫穷与被迫迁徙的情况发生。报告指出，相对于上次统计的2016年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数增加约930万人。根据最新数据，在2021年约有2760万人被迫强制劳动，当中超过330万人是儿童，另有2200万人被迫结婚。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强制劳动有过半数发生在中高所得或者是高所得国家，发生在移民身上的机率是一般工人的三倍以上。国际劳工组织亦点出中国部分地区的强制劳动疑虑，提到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8月31号公布的报告。报告说，新疆出现重大侵犯人权事宜，中共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违反人道罪。俄勒冈州一场大规模野火礼拜一彻底失控，这个是美国西部今年酷夏发生的最新一宗大火。法新社报道，加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和其他西部各州的数十场大火在超过3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虐，空气品质恶化，亦凸显当地超过20年来的严重干旱所造成的影响。根据美国国家野火协调小组的资料，俄勒冈州尤金市东部雪松溪大火在周末出现极大程度扩张，已经烧毁了35100公顷，约为华府面积的两倍。当局命令雷恩县和德斯修县民众撤离。德斯修和威拉米特的国家林地都已经关闭，当局表示超过2000间房屋正面临威胁，浓烟笼罩了这个地区。国家野火协调小组表示，烟雾亦在火灾地点的东部社区产生不利健康的空气品质，包括本德市在内，观光客到俄勒冈州从事各种户外活动，本德市是必经之地。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反扑俄军仍属初期，已有重大进展。美国计划10月扩大晶片输中禁令。英国加紧应对中共威胁，伦敦帝国理工将结束与中方10年合作。美参院外委会礼拜三审议台湾政策法，专家称撑台象征性条文非只是毒北京眼睛。拜登提振美生物技术，要让抗癌大计如同当年登月。纽约州宣布结束 COVID-19 紧急状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仍在初期阶段，但已获得重大进展。俄罗斯9月10号放弃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关键堡垒，象征吞下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失败。乌克兰部队最近几日又收复了数十个城镇。布林肯在墨西哥市的记者会中说，他们的行动经过非常有条理地计划，当然其中亦有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大力支持，确保了乌克兰手上握有发起这次反攻所需的装备。 布林肯表示，俄乌冲突可能仲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俄罗斯仍然有可观兵力和武器在乌克兰，俄军亦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他认为俄罗斯应该停止战争。针对欧洲联盟提议恢复2015年限制伊朗核子武器发展的协议，布林肯提到，从伊朗的反应看来，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布林肯说，我没办法给出时间表，只能够是再次说明，伊朗看来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无法采取必要措施而达成协议。根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下个月颁发新法规，扩大美国晶片公司对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运算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的限制。这个是美国试图阻碍中国晶片技术发展，并维持美国在相关领域主导地位的其中一项做法。美国商务部较早前已经发函科旅、科林研发和应用材料三家厂商，要求他们不得出口14纳米以下的晶片制造设备给中国企业，除非取得商务部出口许可。辉达和超微8月底亦收到上述信函，同样要求不得向中国出口几种智能运算晶片，除非取得许可。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准备将对于晶片公司宣布的这些出口限制编成法规，这些法规可能包括其他限制中国取得美国晶片的行动，相关细节可能还会改变，颁布时间亦可能比预期更迟。美国政府越来越清楚意识到中共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加紧制出应对措施。由于未获得政府的许可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将是今年底关闭至2012年以来与中国企业合作的两个研究中心，自从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2022年1月起生效后，英国政府已经叫停了两宗中资收购案。之前英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禁止了中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基础建设。英国政府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共是对英国经济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英国商界就呼应政府的对中强硬政策，纷纷选择脱中。英国金融时报近期的报道指，数千家英国企业正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经济严重依赖中国的德国亦在酝酿一揽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企的吸引力。路透社指出，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年底拟定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之后还会公布一份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路线的中国新战略，以降低严重依赖中国经济带来的重大风险。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预定14号审议已经两度被推迟审议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斯及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的台湾政策法，旨在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亦是对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重要调整。法案包含提供台湾45亿美元安全援助，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提升派驻对方的代表性地位，以台湾代表处名称取代目前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并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改称代表，同时要求这一职位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等。上个礼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曾经表明，拜登行政当局对此法案部分内容有所担忧。有专家认为，历届行政当局经常因为担忧刺激中共而反对国会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中加入一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字，但这种担忧是没有道理的。支持台湾并不表示美国只是为了赌北京眼睛。 拜登礼拜一颁布行政命令，将提振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他抗癌登月计划的一部分。抗癌登月计划是仿效60年前美国为将人类送上月球所做的努力。拜登当日宣布魏格遵为健康高级研究项目处的首任处长。项目处的任务是研究癌症、阿兹海默症、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治疗。他还宣布一个新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学者计划，为研究癌症治疗的早期职业科学人员提供资金，重点是没有代表的群体和背景多样的民众。抗癌对拜登而言另有个人意义。2015年他的仔布欧因脑癌病逝，当时拜登还是副总统。一次拜登推动由政府支持的计划，以协调和资助一场多层次的抗癌之战，目标是在今后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减半。拜登当日在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行政部门将如何借由系统改革政府资金，以及从支持医学研究到改进健康护照取得、加强环境条件等来降低癌症发生率。纽约州州长霍楚9月12号宣布不再延长 COVID-19 紧急状态，让紧急状态在当日午夜失效。霍楚说，我们已经宣布大众运输系统上不再强制戴口罩，几日前亦推出了新的加强针。另外，随着 COVID-19 疫情消退，新西兰礼拜一取消大部分剩余的防疫规定和限制，人们在超市、商店、巴士和飞机上将不必戴口罩。新西兰指定医护人员必须强制打疫苗，这一规定会结束。游客亦将不必接种疫苗就能够访问该国。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摆脱 COVID-19 流行病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仍然坚持对病毒的清零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之前，数千万人被置在长达多个礼拜的 COVID-19 封锁之下，呼吁获得最基本的食物和医疗服务。这一场悲剧正在中国大地四处重复上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